成功后面我需不需要用一个遥控器？对不起，刚才应该先问一下。好，感谢主，弟兄姊妹晚上平安呀，感谢神呢。也今天呢，虽然不配，但是神恩待我，让我有机会站在这里，和弟兄姊妹分享我们今年教会的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呢，就是神在圣徒中得丰盛的基业。这个题目我在春天就听讲了，这个主题真的是这一段时间呢一直在思考，这实在是一个非常丰富的这么一个题目。我在来之前的在家里的时候呢，在唱诗祷告的时候，哇，那种圣灵就充满，那种喜乐，真的我来的时候这种感觉非常像刚得了一大批的基业，一个基业，得到了丰盛的基业。所以呢，顾杰就催着我赶紧过来，把这个好消息和弟兄姊妹们一同的分享呀。这是今天神祝福我站到这里。那我们知道一说到基业呢，我们脑子里马上就想到了我们自己的下一代。我想在座的如果是有孩子的话，都想过这个话题，我要给孩子留什么呢？要留下什么？有在大学的，供他们读大学，以后如果我还剩下来，我以后留给孩子们，好像把这个产业要继承下去呀，都有这个想法。那我们一旦说到基业的时候，我们都是好的，或者说我们年纪再长一点，我们就想到我们要立一个遗嘱，把我们后边的财产也好，作为一种产业，一种基业继承给下一代。那我们的父母尚且如此，我们的神更是如此。因为神他是如此的爱我们，他要把那荣耀的基业从创造到救赎，一直到末世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成就，他要传给我们，也要让我们在基督里能够得着基业。感谢我们的神，我们一起的低头祷告。主天父，爱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的时间，你要对我们每个人说话。主啊，你要把这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就像刚才诗歌里唱的，你像这个甘露一样，你要浇灌我们每一个的生命，浇灌我们的心。主啊，你也更是在创造中让我们成为你的基业。主啊，我们因着人的犯罪，我们背弃你，但是主，你的爱从来没有离弃我们。主啊，你在盟约中你应许我们，将来你一定能够得着基业，让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你的基业，也让我们在永恒的国度中能够同得基业。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的这一份应许。主，晚上的时候你祝福弟兄姊妹，我们在你的话语上，不管是我们出口还是听的，让我们一同的受益，让我们同心合意的来寻求你。感谢你主，祝福下面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感谢主。那今年呢，我们的主题刚才说就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八节，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是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对不起这个字打错了，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感谢主。那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是借着这个主题，我们要从几个角度来看一下神他是如何从在我们当中要得着基业。就按这个，我要对啊，对着这儿 OK。 好，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图。这个图的时候，我们看起来的时候好像有一些 block。 我们先看第一行呢，我们看到神创造基业，一会儿我们再展开来我们来讨论神创造基业。那神创造基业是在他的荣耀中，在他的恩典中创造了基业。那我们知道 我们的先祖亚当夏娃他在伊甸园犯了罪，背弃了神，那就离开了神创造时那应有的那个基业的品质，那种性质。那我们看，可是借着基督，耶稣基督呢，他要救赎，在末世的时候这个基业他要成就。因为什么？因为神他要救赎我们，他在盟约中他已经应许，我所创造的基业我不会丢弃，我一定要救他们，要挽回这样的基业，我要让他们同享在这个在天国当中一同享受这个荣耀。所以呢，这个图一会儿我们先有一个印象，一会儿我们讨论完了以后我们再回过来看，那就感觉就很不一样。那我们简单的看一下这个流程，这个过程就是神在盟约中他应许我们，因为创造犯罪以后，那神呢要在旧约中立了很多的盟约，一会儿我们看一下，我们讨论一下。然后借着旧约他预表到新约，耶稣基督他要借着十字架要成就，也就是说在旧约里神预备了我们的救赎，而在新约呢耶稣基督成就了救赎，而在当基督再来的时候要实现这个救赎。所以我们今天啊，对那边我们要看，从三个角度来看这个在应许中神如何在盟约的应许中得的基业。首先呢我们先看从创造的角度，我们进入，我们来看神呢，我们知道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人。如果说我们一说到照着自己的形象，我们会想到一个是外形，好像我们先想到的是外形，其实神照着自己的形象在这里说的更是在生命上，在生命层面，在属灵层面更像我们的创造我们的神。那就是说神造我们，既然照着他的形象在造，那一定是把我们作为他宝贵的，他不会随便造一个，而是说在荣耀中把我们作为他的基业来创造。这个呢，当我们读这个创世纪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神他是在荣耀中创造了他的基业，这是从创造的进入。那第二一个呢，我们就看从救赎的进入。那救赎呢，神呢借着盟约，在盟约中他应许了我们，他神要赎回他创造的基业。我们知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背弃了神，他离开了神创造时的荣耀，我们知道他走了一条非常弯的一条路。但是这条路呢，当亚当夏娃犯了罪离开伊甸园的时候，圣经上没有记载他们怎样讲。我们可以试想，在伊甸园的时候神创造他们在那里是美好的无比，非常美好的环境不说，神供应的丰足，衣食都不，并且交给他们权柄让他们来掌管神创造的这个园，是非常的美好。当他们犯了罪离开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能想象，如果想象力丰富的话，亚当夏娃在路上一边走一边在互相的抱怨。亚当说，当时都怪你让我吃了这个果子，都怪你。那夏娃说，你是头啊，你是家里的，你为什么要听我，为什么你不劝阻我。当然这是我的演绎，圣经上没有记载。但是他们有一条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离开伊甸园他们是在绝望中离开的。从人的角度，他们亚当夏娃当时他不可能想象到神在他们后代当中要成就什么，要做什么事，他们只是觉得被抛弃。那这是从人的角度，可是我们的神从来就没有抛弃。所以呢，从我们人类经过的这几个时间的历史长河当中，但对于神来说他只有一个计划，神这个计划在创造之先都已经在那里，都已经定了。可是对于我们人来讲，我们经历了这个历史，从创造被创造，从以色列 犹大国这些经历，一直到新约，到今天我们在做，我们还在经历神救赎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说，神他要借着救赎要赎回基业。那我们一定说，如果说今天这个过程就停止的话，我们都没有盼望，我们的盼望所以还远不止在今天。我们已经得了很多的神的祝福，我们在神的国中，我们享受神给我们的祝福。可是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在末世的时候，神还要给我们极大的祝福。这个祝福呢，就是要实现神在盟约中他的应许，就是要得着我们作为他荣耀的基业。这种盼望那就给我们，今天我们就不单单是看到今天，我们在未来有更美好的盼望。这是何等的美好。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在这里坐在这里的，还有因故没在我们当中的，当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想都会和我一样的欢喜快乐，因为我们要在神的计划当中成就。感谢我们的主。好，那下面我们就先看一下什么是基业。我们从创造这里，我们必须讨论，我们需要讨论一下这个基业。当我们一说到基业的话，脑子里我们会想到，我们能感受到的，能摸得着的，能看得见的。那我们首先肯定是想到，我自己也是一说基业，我先想到的是属世的基业。属世的基业我们都知道，大部分都是用物质层面，用财富来衡量。那我们说要什么，有产业，有遗产，就像我在引言里边我刚才说的，这我们自然属世的基业。我们说属世的基业是好还是不好？属世的基业回答是也好也不好。为什么说属世的基业？神当救赎我们的时候，他在旧，尤其在旧约当中，他让以色列人看到的是摸得着看得见的，他们的需求给他们是属世的，这种给他们的祝福。但是为什么说不好？如果说我们今天我们还完全停留在属世的基业上，我们的心思意念还停在属世的基业上，那就变成什么？那是不是有智慧的人？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的财宝就会放在哪里。所以呢，我们说属世的基业一定是要转，如果不转的话，停留在那是没有盼望的。所以呢，我们看一下属天的盼，属天的基业。好，这个幻灯，属天的基业和属世的基业很不一样。第一个是来源不一样，属世的基业是从世界而来，而属天的基业呢是从神而来。那我们当读到以弗所书第一章十八节的时候，刚才我们谈到了基业，那在神眼中要给我们的基业是什么？他要在我们当中得到的是什么样如何的基业？我们首先看，我们是从身份，我们要得着一个身份。这个身份呢，就是作为神的子民，我们是用国度观的概念来看，是神的子民，这是一个。然后呢，就是真理，得着真理。因为没有真理的话，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所以真理我们要得到的。然后就是荣耀的生命，就是永生的生命，这个是非常宝贵的。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是要给我们成就永生生命这个基业。然后就是属天的国度，属天的国度，我们今天基督道成肉身来，已经把神的国度带给我们，但是呢，今天这个神的国度还在向前，当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国才能最后的实现。所以呢，这也是我们因着盼望，我们要归于属天的国度，这是何等的恩典。我们看一下经文，我们先看身份。在这里边身份，我们首先看到在以弗所书一章第五节的后半段后半句， 预定我们借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这是宝贵的名分。一说儿子，刚才我引言里边说到，我们想到自己的儿子的时候，我们都愿意把最好的留给他，那我们是神的儿子，神他也要把最好的给我们，这是给了我们这么一个名分。然后呢还有什么名分？再有的名分就是我们要第14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就是产业。那我们要被赎，我们有了这个身份，要按着这个身份被神救赎。那还有一个身份，就是以弗所书第2章第19节的后半句，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哇，一说家里的人，那就是家里的人有多相爱多亲，我们都有体会。那我们今天在座的，我们就是像这样，在这么一个家中，在一个神爱的家中，我们彼此相爱，神也爱着我们每一个人，这是何等的美好。但是神等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进到的那个家将比今天的家要更加的美好。一会儿我们看那个新天新地的国度。好，这是身份。那真理呢，就是在第9节，以弗所书都是照他自己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的旨意，让我们知道他的旨意。这个旨意是旨意的奥秘，这个旨意就是我们要知道的真理，这就是神要给我们的，让我们明白。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真理，不明白神的旨意，我们不知道往哪里去。所以这神都给我们给我们有在祝福当中，他都给了我们。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生命，那就是借着十字架，借着爱子的血，让我们能够得蒙救赎，我们的过犯得以赦免，这是我们要得的生命。因为我们罪人是不可能见神，我们只有在信当中，在神的恩典当中，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留下的宝血当中，我们才能得赦，我们的罪得赦，我们的生命能够得着拯救。那好，我们先讨论了一下这个基业，我们再看下面的话题。那就是我们从第二个题目，就是神创造人为神的基业。刚才我们讨论了，就是在伊甸园当中，神照着自己的形象，这是在创世纪1章27节，形象和式样呢，一个是造神看着美好的外形，更主要的是生命。刚才我前面也有分享，就是照着神的形象创造了人，不但创造，而且呢，这个幻灯，对不起啊，好，有点慢啊，好。那不但造了人，并且神他要祝福创造的人。我们在创世纪1章28-29节，我们看到神创造了以后呢，赐给了丰富的食物，他要让亚当夏娃生养众多，并且呢，让被创造者来管理全地。呀，这是何等的祝福！更是我们看到这种祝福，更大的祝福是神和人的合一。当我们读伊甸园的时候，人犯罪之先，我们看到伊甸园的那个和谐，让我们羡慕不已。我们在座的可能有一些喜欢户外的弟兄和姊妹，当我们到了一个美丽的山上，又有水又有山的时候，哇，那种不得不在那个美景下感谢赞美主。可是当时那比起伊甸园来，那不知差了多少倍。那伊甸园当时的美好，又有河，又有漂亮的颜色，又有丰富的果实，那真是美好。可是直到那一天，人类犯了罪，这个犯了罪，这个关系，这种合一，这种祝福，这种创造时那种美好就消失了。为什么？因为人堕落到了撒旦的，中了撒旦的诡计，堕落到了罪恶当中。 那就跟神隔离。当他们被驱逐伊甸园之后，当他们在思想未来如何的时候，神已经有一个计划，那就是要在盟约中他要应许他的创造，要重新得回这失落的、这失散的或者堕落的这些他的创造。好，那我们继续的往下看神是如何的应许。这就来到了救赎，神要成就盟约中的应许，他要赎回他的产业、他的基业。那我们下面就很快的过一下，我们看看几个重要的盟约在旧约当中。那第一个我们知道亚当之约，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的时候，我们叫它是亚当之约。这个约就短短的那么一节的经文，它里边包含着非常大的丰富的内容和大的祝福。那有什么呢？第一个说亚当夏娃要有后裔，如果没有后裔谈何基业，要有后裔。第二一个呢，要伤蛇的头，要胜过撒旦，因为他们跌倒是那条蛇撒旦把他们引诱，让他们拉他们下水。神只有战胜了撒旦才能重新得回。那在这里，在这个约中给了这样的应许。那好，我们往下看。那第二个我们都很熟悉，就是亚伯拉罕之约。亚伯拉罕之约在创世纪十七章四到九节里边，那我们看到几个，我们就不读了，看几个主要的内容。跟亚当之约共同的是，不但有后裔，并且还要后裔繁多，像沙子一样的多，像天上的星星那样的多，并且呢，他要赐迦南地，有人，有了民，还有了地，那就是要把迦南美地赐给他们，给他们为产业，让他们在这里永远的居住，这是赐给他的地。那有了地，有了人，然后有了王，那就是神，君王是神。那有了这，再有律法，那这就是一个国家，就是一个国度。那借着亚伯拉罕这个永约，我们看到了神在旧约当中已经显现给我们启示了神的国度这么一个美好的这么一个远景。但是呢，我们知道人犯了罪，我们翻开旧约就往下看，这个人无论是多么的神拣选的，多么的我们认为多么的跟随神，多么的虔诚的，我们没有一个，我们都看到他们身上都有软弱。那他们既然有，那以色列民更有，那我就不用举例子了，太多的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在旷野反复的犯罪背弃神，神知道他们，知道我们人，因为他在创造的时候就了解我们，他知道我们人靠自己不可能守约，所以上面立了两个约之后，神从来不会改变这双方。可是呢，我们的人反复的违约。那我们看到，所以呢，有下边一个就是西乃之约。这个西乃之约是让我这些罪人要被约束，所以呢，我们说一说律法十诫，实际是一个约束。他这个借着这个十诫不能救人，可是呢，能让他们知罪，他是个审判的约，让他们知罪。那如果没有这个的话，人在罪中可是胡作非为，他们想杀人就杀人，想违背神就违背神，想做金牛犊就做金牛犊，这些我们都知道。所以呢，西乃之约是重点是你们要唯有耶和华，不可有别的神，唯有耶和华。这是这个关系，神创造的时候神人，这是唯一的关系，犯罪以后人离开神，离开了这个关系。所以耶和华神说，你们要只能跟随我，只能敬拜我，不可以拜其他的神，这是重点，十诫和西乃之约的重点。那好，那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了呢？不可以， 我们看一下大卫之约。大卫之约在撒下七章里边八十十六，就是借着拿单去见那个大卫的时候，传达了神与大卫立的永约。这个永约跟我们今天在座的关系就非常的密切，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永约的话，我们不知道今天如何，真不知道。那我们知道大卫，我们先了解大卫。大卫是犯了罪的人，他是个罪人，他犯过奸淫的罪，并且呢，我们都很熟悉。可是神知不知道他会犯这样的罪？知道，可是神拣选了他，问他立了约。那立约的重点是，第一个复述了，就是重申了，强调了和亚伯拉罕立的那个约，要赐给什么？要赐给地业，要建立国度，这是一个重点。这个国度呢，并且是永远的国度，就是说无论如何，神永远会让大卫家立在这个王位上，在这个国王立在这个国位上，这个就不得了。如果说我们再往后看，这个大卫之约立了之后，我们想想以色列分裂，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国，他们一共诸多的王，只是南国犹大国就有十九个王，可是呢，只有八位是行耶和华眼中为善的事，其他的以色列国和南国的其他的十一位的君王全部是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然后结局我们都知道，北国先被掳没了，犹大国也被掳，过了多少几十年以后也被掳没了，没了没国了。那神当时和大卫立的约从何谈起？我想当时被掳去的民，他们没有了自己的国度，他们自己当时不明白他们还会有国，他们不明白。可是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恩待恩典对待以色列民，他立的约永远不变。大卫之约让神的国不会消失，不会被灭亡。我们知道后来发生的事，在一堆无花果的果子当中挑选出好的果子，让他们归回，重新建殿，建城墙，重新敬拜，成立国度。这些都是大卫之约的延续，这是神祝福给他们呀。我们继续往下看这种祝福。好，那我们说在大卫之约到耶稣基督的到来，我们知道它是一个预表，我们都知道大卫之约预表基督他要道成肉身的到来。可是中间这一段神是如何的预备以色列人，如何预备这些人，那这里边就有一个过渡的时间，有一个过渡期，也叫转型期。那这个转型期靠的是什么？还是大卫之约，它有一个延续，在这个延续当中让人们转型。我们都知道在两约之间我们的神好像非常的安静，可能很多的人会怀疑我们是不是失去了神的祝福，我们的国度是不是还在神的带领之下。可是神的回答是 yes， 大卫之约永远神不会背约。那我们看几处这个延续这个转型是如何的转型。我们首先看的是从这个转型，刚才我们谈到迦南地是耶和华赐给以色列第二代的出埃及的以色列人的这个作为一个国土赐给他们，当时的人看到的是属地的国度，我们有王啊，这不有王大卫，这不立王了吗？在他前面当然还有扫罗，立王以后那也有民有地，哇，他们认为当时神给的国就是如此啊，他们的眼光是在地上，是往下看。可是呢，神的心意远不止如此。这个转型就是说，神要他们要让以色列人 从属地的国度仰慕向属天的这个国度观转型，这是第一个转型。这个转型不是平白的，不是神告诉他们你们要抬头看，你们要看见神的国度，不行，人不改变不可能看得到，所以神呢还要改变人。人呢，我们知道圣经上说是石头的心，神要把人的石心变成肉心。区别在哪里？肉心能够感受到神的灵，而石心呢只能看到世界，这个是区别。还有一个是约，我们知道两块石板我们都非常熟悉，那两块刻在石头上的约要成为刻到心灵上的约，只有如此这个转型才能完成。那我们看几处的经文，在单一理书二章四十四节他是这样说，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存到永远。当读到这里时我们都知道这是单一理解那个梦，他那个有一个五斤的身子加上一个泥巴的脚解那个梦的时候，神对他让他说的这个。那我们看到这个国，我们看到另立一国，这个国就要打碎那个泥巴，让这个像塌垮塌下来。那个国是什么？那就是神要立的国度，在神的主权中，在神的恩典中要立的这么一个国度。这是要另立这个国度，从大卫之约我们看到要存到永远，这个国不会消亡，因为它是神立的国度。单以理书四章第三节的后半段，他的国是永远的，他的权柄存到万代。万代是多久？万代是永恒，他不是数着数着到了一万代就没了。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活在是一个永恒的盼望之中，不是到了一万代就没了，而是说在永恒当中。所以这是单一理书。那再看第七章二十二节，国度权柄和天价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民，他的国是永远的。我们看这个经文，我们有没有读出基业的概念？刚才我们前面我们复习了什么是基业，我们看到有民有国有君王，我们看到有荣耀有永生的生命，国这个神的基业跃然纸上，我们已经看清了。这个在旧约借着这个单以理就我们看到了，这个是过渡。那我们再看下面，是从石心到肉心，从石板上的约到心灵里的约，这个是在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六节，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边，又从你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三节，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们看神就是这么的奇妙，他在这个国度转型的过程中，他先把人转变，让我们转型，这个转型就让我们 ready 了。 ready 什么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要道成肉身，从旧约指向了我们耶稣基督他要成就的，就是借着耶稣基督他要成就的新约。而我们今天就是活在这个新约当中，我们就是在神的成就当中，我们是在成为神的基业的过程当中。好，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再看一下十字架成就了盟约中的应许，耶稣基督借着十字架要赎回基业，他要借着要赎回。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说了一句成了。我们有没有思想过， 他这个成了的含义是什么？什么成了？他的成了包含了丰富的内容，神的救赎的计划要成就，神的国度要成就，新天新地要成就，我们要被神得为基业，这个美好的计划要成就。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座的都是在神的这个要成就的计划当中，是何等的美好，感谢主。以弗所书一章七节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神的恩典足够我们用，足够他的儿女用。十字架成了，要耶稣要让我们和基督一同的复活，那这个福音我想都是我们每个人得着的福音。如果没有了复活的盼望，我们都是没有指望的人。所以以弗所书二章三节二章五节说，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第六节说，他又要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我们不但要复活，我们是在十字架，借着十字架耶稣基督他的荣耀中的复活，我们要跟他一同坐在天上，要在神荣耀的国度当中。耶稣回到升天了，在使徒行传我们有知道，第二章耶稣升天了，那他我们知道五旬节耶稣升天以后，三位一体三一神的位格圣灵降下，我们这个时候我们都知道都很熟悉，降下圣灵以后，圣灵的工作让他的软弱的这些使徒都得着能力，都做了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那我们今天其实也是五旬节的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边做工，我们其实我们的身上都有不可思议的恩典和圣灵的工作。那我们说一说到三一神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说哦，父的工作做完了，耶稣人子的工作做完了，现在轮到这个圣灵在做工作了？我不展开，我只是说一个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一的神，从创造到新天新地，他们始终是在一起。所以我们当读到这儿的时候，我们是按只能分解开讲，但是呢他们始终是在一起，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整体的三一神，一个整合的概念来理解这个圣灵在我们内住要做什么呢？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既然信他，就受了他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也就是产业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那我们在这看这个圣灵的工作，他的印记凭据，实际就是说圣灵要在我们身上做工来成就这样的事。神借圣灵的位格，也就是神要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他要领我们成圣的路。今天我们经常说我们求圣灵引领我们成圣的路，求圣灵来恩膏我，求圣灵赐给我能力，我们都是求的神五旬节降下的圣灵。五旬节虽然是赐给我们，五旬节给了我们，给了使徒和我们今天大的能力，但是圣灵从原本就有。我这次读这个读一个系统神学，其实我才清晰的明白这个，过去我也是把它有点分解，把神的三个位格有分解呀。好，那我就不展开了。好，那既然神有了这么多的应许，那我们今天 我们还会面临着一些挑战，面临着一些经历，面临着一些黑暗，我们不愿意经历的。我记得边老弟兄他已经被在主怀当中，有一次我记得他分享了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对我非常有激励。他见证了一个弟兄是家里的一份的收入，只有一份的收入，在那年圣诞节的前夕他被 lay off 了。 lay off 以后，教会的弟兄姊妹呢就非常的关心他，说要在这个圣诞之夜呢去看望他，去安慰他，让他不要忧愁，让他不要有这个软弱。当去教会探访的弟兄姊妹走到他家门口的时候，看到窗户透过了这个光亮，屋里是灯火通明，里边他们靠近门的时候听到了里边有传来了赞美神的歌声。这些探访的弟兄姊妹本来要去安慰他们，当他门打开的时候，他们一同的在一起，将一个安慰软弱的这么一个探访变成了一个敬拜神的这么一次的聚会。多美好的见证，神赐给这何等的恩典。当我们在知道我们是神的基业，将被神得着的时候，我们不会失去盼望。无论是如何的境遇，任何的境遇都不会让我们软弱到离开神。感谢我们的主。我们继续往下看，末世基督再来的时候，神要实现盟约的应许，是收割的时候，那个时候神再来要得着他的基业，要得着基业。感谢神。我们看启示录的时候，21:6有三个字，都成了。刚才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这个都成了，这个都成了呢是一个完成时，基督再来成就了，实现了。这个成就实际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成了，可是他那个成了是一个完进行中的完成时，他的实现是基督再来的时候已经成了。那应许要实现，这时候属天的国度要成就。启示录21:3，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我们看到这一幅图画是一幅活生生的神要成就他基业，他在创造时的基业在这一刻要成就。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了荣耀的宝座，有我们的君王在那里。我们看到了什么？看到了君王，我们的神与我们同住。我们还看到神接纳我们，救赎我们，成为这荣耀国度的子民，这是何等的荣耀。我们本来是违背他的，我们是罪人，可是被神接纳为他的子民，在他的国度中与神同在，神永远做我们的神。这一天会到来，我们虽然不知道哪一天，但是神再来的时间快了，我们有很多的征象。感谢主。那应许的实现就是神要承受基业。当我们说得着基业也是成了基业，当我们说神要在圣徒中得基业，也就是说是我们要我们成为他的基业，也会让我们得着神的基业，所以这两者是统一的，是一致的。这个基业 那启示录二十一章七节说，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第八节，唯有胆怯的、不信的等等，才会经历第二次的死。也就是说，除非我们只要不胆怯，只要我们信，我们必然靠着神得胜，必然被神得，被神得着，而成为他的基业。我们也会在神的国度当中得着神传给我们的美好的基业，这个基业是永远的，不会失去的。当这个基业，神得着他的基业的时候，我们生活的环境，我们的周围全变了。那是一幅什么景象呢？那是一幅新天新地，一切都更新了。有新的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已经不是一个实体的属世的耶路撒冷，而是一个属灵的属天的耶路撒冷，就是神的国度，也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不再有哭嚎，不再有疼痛。那这是今天我们还在经历的。我们随着年纪的增长会有病痛，我们现在还有躺在病床上的弟兄姊妹和肢体，他们在经历软弱。可是当新天新地，我们被神复活的时候，被神得为基业的时候，这一切都过去了，我们只有欢喜快乐的得着，何等的美好。我自己的一个经历，4月23号3点39分，我的31岁的一个女儿，可能有的地方姊妹听说了，因为癌症去世了。那这件事呢，我听说以后对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这是我唯一的一个我亲生的女儿。那当我这个消息，首先是情感上的伤痛，我问的第一句，问了两个为什么。第一个为什么，神你为什么让我经历如此残酷的事，神你为什么让我失去了我这唯一的，神你为什么。可是呢，神的同在借着弟兄姊妹的祷告，让我问了第二个为什么。神呐、啊，你借着这件事，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你要借着这件事给我什么？让我得着何等的益处？我不相信神是要让我的女儿逝去，神要让我软弱，让我离开神，让我受阻拦。我那时候正在读神学院刚刚开始不久，那个课程很重的一个学期，当老师们听到以后也非常的震惊，甚至担心我能不能学下来，就能不能完成。确实是有2周的时间完全是就是没有思维了，完全是。可是当我这些祷告伴随我的时候，当我问完了第二个为什么的时候，我感受到神与我同在。神他是要借着这件事，他不是要让我要伤害我，而是要祝福我。在那期间，我大概有一个月的经历在低潮当中。这一个月的过程当中呢，我经历了人生得救以来从来没有过和神那样的亲近，就是离不开神，只有靠着他。那时候靠着人的言语是无能为力，只有借着神差来的弟兄姊妹的祷告和安慰，对我是与我相伴，陪我度过了那段时间。我看到了神的祝福，他祝福我，让我决心自己的余生交给神。因为世界靠不住我，唯一的这个我从我的来的基业，我的女儿靠不住， 我的女儿还没有得救，没有受洗，这是我更加遗憾的事。但是呢，靠着世界我靠不住，那我靠谁得着基业？我成为了神的基业。虽然我的女儿离开了我，但是我在神手中是他的基业，是他的宝贝。我的余生，我只要跟随他，我在永恒里将与神同在。这是给我的安慰。那感谢主，一个月过后呢，我又恢复了服侍，恢复了继续的学习，仍然神祝福我，让我完成了一个学期十个学分的学业。感谢我们的神，这一段经历对我来讲是非常扎心的一段，让我得着了祝福的一段经历。回到这个图，这刚才在前面我们就已经看到这个图，我们一眼看下去呢，像是一个彩虹。看到，我们看到神在盟约中的应许，神盟约的应许，他的应许呢是要将创造的基业重新得着，在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带领我们经历一条救赎的长河，人类历史的长河，而这段长河在神的计划中他已经为我们立定。我们看着这个图的时候，我们想没想到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的彩虹，在这个彩虹之下呢，我们要蒙神在经历神在盟约中给我们的应许，我们要得着神国度的荣耀。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在新天新地里边和我们的神永远在荣耀的国度当中，没有痛苦，没有哀伤，我们只有敬畏敬拜我们的神。而这个国度，我们是神宝贵的基业。我们今天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只要不软弱，不胆怯，要信，我们都是神宝贵的基业。感谢我们的主，我们一起祷告。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今天这么宝贵的一个话题放在我们当中。主啊，我们为着你拣选我们众弟兄姊妹作为你的儿女，作为你要得着的基业，我们感恩，我们欢喜快乐。我们在这种欢喜快乐中，我们带着盼望。主，求你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中都在这种盼望当中。主啊，求你圣灵引领我们这成圣的路，好在你再来的时候，我们好和你救我们时候你赐给我们的恩典相称。主啊，感谢你，求你祝福弟兄姊妹，愿我们在基督里彼此的相爱，我们弟兄姊妹爱人如己，我们更是爱我们的神。感谢你主，我们祝福在为这个在病床上的软弱的肢体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虽然他们在困苦中，在伤病中，但是主，你为他们所预备的没有伤痛，没有痛苦。主啊，你要让我们都是在新天新地当中，我们欢喜快乐的与神相聚，直到永远。祷告赞美祈求是奉我主耶稣的名，阿门。